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9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韩国和中国星期六都探测到朝鲜发生了一次3.4级的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把这次地震称作朝鲜遗报3.4级地震，但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号又说不是核报。这条微博说，朝鲜3.4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立即组织相关省地震局网台中心和研究所进行性质研判。根据地震次生记录和对朝鲜半岛地区各类的地震事件的会商研究，判定此次事件不是核爆，具有天然地震的性质。但是另一方面，上述中国地震台网的遗报之说还在那里，没有修改。美国的地质调查局表示，不能确认星期六的地震活动是人造还是自然的。路透社引用新华社报道说，这次地震的震中与9月3号类似的浅层地震大致相同，而那次地震是朝鲜第六次，也是其威力最大的核试验造成的。但韩国国家地质局表示，他分析了这次地震的性质，初步认为这是天然地震，这是因为没有发现通常伴随着人工地震的那种声波。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伊朗星期六宣布成功试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表示警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发推文说，伊朗刚刚试射了一枚射程可以达到以色列的弹道导弹，他们还与朝鲜合作，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协议。川普所指的是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根据那份协议，联合国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作为交换放弃了其部分核活动。法国是该协议的签署国之一，法国外交部发言表声明说，法国要求伊朗停止一切导致地区不稳定的活动，遵守2231号决议的全部条款，包括停止此类弹道导弹活动的呼吁。被伊朗多次列为进攻目标的以色列也做出了表态。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称，伊朗的导弹试射是对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国的挑衅。他还说，试射证明伊朗想成为一个强权，从而威胁中东国家和世界民主国家的野心。墨西哥星期六发生一次强震，给正在努力从最近两次地震中恢复过来的这个国家再度带来惊恐，大约400人死于最近的两次地震。美国地质局说，刚发生的地震为6.1级，震中位于南部瓦哈卡州，在墨西哥城东南方向大约360公里处。墨西哥城在星期二那场地震导致至少300人丧生的，在19大下个月召开前夕，中共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星期六再次出手打虎，宣布将中央委员兼保监会前主席向俊波和中央候补委员兼中纪委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被称为中纪委内鬼的莫建成，从8月27号落马到被双开仅用32天，是所有被查处省部级官员中速度最快的。波多黎各总督星期六会见了本周早些时候受到玛利亚飓风袭击的这个美国岛屿领地的市长和镇长们，讨论了其社区的迫切需要，其中有些社区仍然面临大坝倒塌的威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 Danny， 今天你来介绍咱们的节目内容吧。
With pleasure， 今天咱们要去健身房锻炼。
236 237，
要看看到异国他乡求学的感受。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要聊聊用瑜伽减轻压力。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拍马屁和黑洞。
Danny， 节目介绍完了，有件事我可得问问你呢。上次你说帮我修电脑，都快一个月了，你到底修好没有啊？
当然修好了。I'm just installing some cool programs to your computer. You need to trust me, Yanglin. I'm quite tech savvy.
真的吗？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说法 tech savvy， 今天的学个词就要教这个 savvy。
Learn a word. Savvy.Savvy is spelled S-A-V-V-Y, savvy.
Savvy, 机智的，聪明的。
Savvy job hunter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to gai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经验丰富的求职者通过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获取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在 savvy 前面加上一个特定的范围，形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很在行。比如说
My friend Jack is really computer savvy.
我朋友 Jack 对电脑特别在行。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relying on group discount websites to connect with tech-savvy consumers.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团购网站更好地为精通上网的顾客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avvy, savvy, savvy.
Donnie, I want to become more computer savvy. So next time my laptop breaks down, I think I'll try to fix it by myself.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need my services anymore?
哈哈，你怎么听着跟修电脑的小公司似的，生怕顾客跑了。
哦，你倒是提醒我了。I should start a computer maintenance company on the side and earn some extra money.
你要是真的开这么一个公司，生意肯定差不了。那些大的电脑公司服务质量可差了。每次遇到问题打给客服求救，总是电脑接电话，把我指使得晕头转向。
I know. We have a way to describe how you feel. It's like being in a black hole. 咱们来听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短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自动语音系统，比如打电话到银行问一个问题，总会先是机器来接待你，让你针对自己需要的服务按某个按键。而有时候你做了好多选择题，按了好多键，电话那头却总不是真正的客服人员在说话。这时候作为消费者的你不免头大，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A black hole. Black is spelled B-L-A-C-K and hole, H-O-L-E. A black hole.
天文学上有个 black hole, 黑洞，任何物质都能被黑洞吸进去，哪怕是光。那在习惯用语中 ,A black hole 也指深渊，让人迷惑的空洞。在刚才这个打电话的情景中，消费者被自动电话系统指使得团团转。
They feel they're lost in a black hole.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雾。在下面这段话中，黑洞跑到家里来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这段话是说，在我把书借给儿子看，就不用想着还能拿回来了。他跟我说，书就在他的卧室里， 这就意味着我的书被埋在了他书桌、家具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面。任何东西进了这个屋子都会不知去向，他的屋子简直就是一个黑洞。
这个情形我似曾相识。大学时我有个好朋友，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就是不爱收拾屋子。借给她的东西她永远不还，都说找不到了。
I'm afraid they all vanished in that black hole of hers.
恐怕这些东西都消失在她那如同黑洞一样的屋子里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to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 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刚才我们说到的例句都是因为人不爱收拾整理，导致屋子凌乱不堪，东西才容易丢。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让人找不到东西觉得晕，那就是地方太大。下面这个例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8,000 people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这一段是说，今年的会议在一个崭新的会场召开，来开会的人至少有8000个。我觉得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不喜欢这么大的让人犯晕的地方。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很多人你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再见了。我希望能在小一点的地方开会，那样更有可能遇到熟人。
别说会场了，出门背个大一些的包包，东西就往往很难找到。我老公啊，就经常笑话我说，我找个钥匙也要把头伸进包里搜索一番。
He said my purse was a portable black hole.
他说我的包就是个能移动的大黑洞。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8,000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black hole， 意思是让人犯晕的黑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有时候真的感觉在社会上打拼就如同 entering a black hole， 周围人才济济，自己的小聪明、小本事啊，根本就显不出来，更别说得到领导的赏识了。
So, you want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o be noticed by your supervisors, eh? You know, there's a shortcut to do that. 拍领导的马屁。
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
Trust me, it works every time.
这么看来，你是个行家呀。那天我问你拍马屁用美语怎么说，还真是问对人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To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拍马屁。
杨林 ，What are you reading？
我在看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白领们在公司里奋斗的事儿。
But you'r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life of office workers？
先学习啊！我看了这书才知道。这小小的办公室里有那么多明争暗斗。哎，对了 ，Donny， 用美语怎么形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啊
？You can use the term office politics.
Office 是办公室 ，politics 是政治。Office politics 办公室政治就是指同事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喽。
That's right. Office politics are very common at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say the office is like a modern jungle, and only the fittest can survive.
哈，你说办公室是现代丛林，适者才能生存。可以想象。虽然我还没上过班，可是即使在学校，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门学问呢。
For example?
比如啊，我们组长就特别爱拍老师马屁，大家都不喜欢他。对了，这拍马屁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o suck up to somebody. Suck is spelled S-U-C-K. For example, your team leader sucks up to the teacher, so other students don't like her.
大家都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点也没错。老师对我们组长可好了，偏心。
Teachers are no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That's unfair to other students.
哎，你说的 play favorites 就是偏心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可是啊，上司、家长、老师难免 play favorites， 有偏心的时候。哎，看来哪里都有 politics 啊。
别感慨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办公室里的权力斗争是 office politics。第二，拍某人的马屁是 suck up to someone。第三，偏心叫做 play favorites。
Teachers aren'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but it never hurts to be on a teacher's good side.
To get on the good side of someone 就是赢得某人的喜爱和信任，对吗？
没错。
那当老师喜欢的学生当然好了，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和室友们和睦相处。对了，上次咱们不是在美语三级跳里面讲了两个室友初次见面的事儿吗？后来怎么样啦？
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终极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Professor Bowman, 不知道 Jose 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innie. In the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phrase every walk of life, meaning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Jose, 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
I like how friendly the people are, and I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America is so diverse.
That's true. America is very diverse. You can find people her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I know. For example, in Los Angeles, there are lots of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but there is also a big Chinatown with lots of Chinese.
Yeah. You know, in the year 2000, 36%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Los Angeles were born overseas.
36% 的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那洛杉矶可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
That's right, and it's becoming even more diverse. What else does Jose like about America?
Jose 还觉得美国人特别友好。
Right again. Now let's find out what Jose thought was very surprising about America.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ere there things in America you thought were really strange?
Well, I couldn't believe how big...All the cars were.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Maybe some do,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just think they look cool driving a huge truck.
So Winnie, did you hear Kevin ask Jose about culture shock? What do you think that is?
Cultural shock.就是文化冲击的意思。美国人喜欢开大车，这让 Jose 觉得很奇怪。
Exactly. So, Winnie,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hen you came to America?
当然有啊，美国人啊喜欢往地上坐。
Don't Chinese people sit on the ground?
中国人啊不太往地上坐。哎，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Do you ever get homesick?
I get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But when I get homesick, I can send my family an email or talk to them on the phone.
Sure, I think it's natural to get homesick now and then. But with today's technology, it's easy to keep in touch.
Yes, my hometown will alway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Oh, 可怜的 Jose 说自己会想家 homesick. 可我不太明白的是，他说 from time to ti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from time to time means sometimes. You can also say now and then.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候的意思。那 keep in touch 呢?意思是保持联系吗?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we'll find out what was hard for Jose when he came to America.
W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moving?
I had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my new life. I'm used to having a lot of family to support me, but in America,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Yeah, that sounds hard. What do you do to deal with the homesickness? Do you watch Spanish language TV?
Oh no, that just makes me more homesick. Usually, I just study a lot, so I don't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Yeah, sometimes hearing news about your home country makes you even more homesick.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Jose deals with his homesickness?
他说啊，自己埋头学习，这样就没有时间想家了，否则越看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就会越想家。
That's right. And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life in America for Jose?
他在墨西哥周围有很多亲人可以帮他，但是到了美国，他就要学习独立。He has to get used to being on his own.
That's right. It is often hard to get used to life in a new country.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moving to America.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Jose 说的想家 homesickness， 我真是深有体会呢。像刚来美国的时候，谁也不认识，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一切都得靠自己。It was quite a stressful process.
Yeah, but you got used to it and adapted pretty well, as far as I can tell.
这不是后来慢慢认识了好多朋友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同事帮助解决，最好不过了。
That's right. 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Claire needs help from her colleagues.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压力大，我们听听 Jim 告诉 Claire 该如何减压。
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stress. What do you find works for you?
I have no idea. I've tried ginseng, herbal teas, nothing seems to work.
Oh, look, there's Tina. Tina is a yoga fanatic. She swears it's reduced her stress levels significantly. Hey, Tina, got a second?
Hey, Jim. Hi, Claire.
I was just mentioning to Claire how yoga changed your life.
要给自己减压，有很多
options
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是 Claire 说，她尝试过
ginseng
西洋参
herbal tea
草药茶等等。
Nothing seems to work.
好像都不管用。正说着，另一个同事 Tina 正好路过，被 Jim 叫住。原来
Tina is a yoga fanatic.
Tina 特别热衷瑜伽。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指对某事特别热衷和投入的人。Tina 说，做瑜伽帮她大大减轻了压力。瑜伽真有这么灵吗？我们听听 Tina 是怎么说的。
Oh yes, I'm totally addicted.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Do you think the exercise part of yoga is what helps reduce stress?
Yes, but there's also a spiritual element. You take a littl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yourself and forget about the world. Are you feeling stressed, Claire?
Tina 说自己
I'm totally addicted to yoga.
意思是我做瑜伽特上瘾。
Addicted is spelled A-D-D-I-C-T-E-D. Addicted.
意思是对某事上瘾。她说坐在瑜伽垫子上的时候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把某事排除在外，完全不去注意。Tina 还说，做瑜伽释放压力，不仅是因为瑜伽里有运动的成分，还因为瑜伽带有精神上的元素。
The spiritual element.
让人忘却外部世界，身心放松。 Tina 问 Claire 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Claire 回答说
Big time. I feel like I'm treading water, but not getting anywhere. I'm constantly frustrated.
It's funny, but relaxing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That's right. I still think about work even when I'm trying to go to sleep.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Claire 说自己最近感觉压力特别大。
I'm stressed out big time. Big time.
有强调的意思，表示特别、非常。她还说自己好像永远在踩水，就是不往前走。Tina 说想让身体放松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儿。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大脑过于兴奋，想松弛下来很难。
Rev is spelled R-E-V.Rev up
是加速、快速运转的意思。 Claire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Tina 说的对，现代人上班压力大，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家， Our brains are still so revved up， 脑子也还想着工作，轻松不下来呢。
That's right. So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stop thinking about work and give your brain a good rest.
那就听音乐、看书、跳舞
Or hit the gym
没错，那咱们就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吧。下面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236, 237, 238. Oh, hi, Yangchen. I didn't kno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today.
Hi, Mark.What are you doing?
I'm doing push-ups. P-U-S-H-U-P-S.
I know you are doing push-ups. 俯卧撑。我是问你，刚才我听到你在数236, 237, 238. 你真的做了238个俯卧撑。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I was just pretending to do all those push-ups because I kne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and wanted to impress you? Ha!Don't be ridiculous.
Oh, let me guess. 你交了个新女朋友。You want to impress her, 让她对你有好感。
Well, I do have a hot date next week, so I've been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I'm sure if I have big enough muscles, my date will automatically fall in love with me.
Pumping iron? 你缺铁啊？
No, no. Pumping iron just means working out at the gym.
I like that.Pumping iron at the gym. 我也需要常常到健身房来 pump iron.
Do you want to impress somebody?
Nope. 不过
What do you mean, 不过
We women aren't only concerned with muscles.
That's true. Women also really care about my great haircut, my designer cologne.
Designer cologne? 名牌香水是在 Walmart 买的吗？
I know you're just making fun of me.
Of course I'm making fun of you.
Just tell me what women are really concerned with.
The inner qualities of a person. 内在美。
Oh, come on, Yangchen. 内在美。Are you kidding me?
Maybe.
这么看来，去了健身房也逃不了压力。只不过啊，现在不是工作压力，而是外表长相吸引异性上的压力。
It depends. For example, I myself don't really go to the gym to build muscle. I work out to be healthy.
是吗？那找女朋友的时候，你也不注重外表？
哎，相由心生啊。I tend to believe nice girls won't be ugly.
那就祝你好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和韩国星期六都探测到朝鲜发生了一次 3.4 级的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把这次地震称作朝鲜宜报 3.4 级地震，但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号又说不是核报。这条微博说，朝鲜 3.4 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立即组织相关省地震局、台网中心和研究所进行性质研判，根据地震次生记录和对朝鲜半岛地区各类地震事件的会商研究，判定此次事件不是核爆，具有天然地震的性质。但另外一方面，上述中国地震台网的遗报之说还在那里没有修改。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不能确认星期六的地震活动是人造还是自然的。路透社引述新华社说，这次地震的震中与9月3日类似的浅层地震大致相同，而那次地震是朝鲜第六次，也是其威力最大的核试验造成的。但韩国国家地质局表示，他分析了这次地震的性质，初步认为这是天然地震，这是因为没有发现通常伴随着人工地震的那种声波，但朝鲜以前的几次地震是由于核试验。中韩双方也都认为，这次地震发生在这个封闭国家9月3号核试验地点附近。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伊朗星期六宣布成功试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表示警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发推文说，伊朗刚刚试射了一枚射程可达以色列的弹道导弹，他们还与朝鲜合作，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协议。川普所指的是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根据那份协议，联合国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作为交换放弃了其部分核活动。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法国要求伊朗停止一切导致地区不稳定的活动，遵守221号决议的全部条款，包括停止此类弹道导弹活动的呼吁。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称，伊朗的导弹试射是对美国、以色列及盟国的挑衅。利伯曼还说，试射证实伊朗想成为一个强权，从而威胁中东国家和世界民主国家的野心。墨西哥星期六发生一次强震，给正在努力从最近两次地震中恢复过来的这个国家再度带来惊恐。大约400人死于最近的两次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刚发生的地震为 6.1 级，震中位于南部瓦哈卡州，在墨西哥城东南方向大约360公里处。墨西哥城在星期二那场导致至少300人丧生的地震后惊魂未定。在中共十九大下个月召开之前，中共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星期六再次出手打虎，宣布将中央委员兼保监会前主席向俊波和中央候补委员兼中纪委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被称为中纪委内鬼的莫建成，从8月27号落马到被双开仅用了32天，是所有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速度最快的。波多黎各总督星期六会见了本周早些时候受到玛利亚飓风袭击的这个美国岛屿领地的市长、镇长们，讨论了其社区的迫切需要。其中有些社区仍面临大坝倒塌的威胁。总督罗塞罗星期六表示，他看到了本周早些时候飓风带来的洪水对瓜亚塔卡水坝的破坏。他写道，我们强烈要求人们尽快离开该地区。在波多黎各西北部的这座大坝下方的河谷，数以万计的人目前正在疏散。各位听众， 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呢，中俄两国海军将要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以及鄂霍次克海海域来举行2017年的第二阶段海上联合军演。在朝鲜紧张不断升高的时刻，中俄这次的军演吸引了许多西方媒体的关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呼吁中俄对朝鲜采取直接行动，遭到了两国的拒绝。到底中俄在朝鲜问题上打着什么样的算盘？与此同时，中俄海军从2012年开始不断地在全球敏感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它的目的何在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中俄之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亲密关系的背后是政治经济的相互需求，还是为了联合抗美在抱团取暖呢？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 Dr. Richard Wise， 欢迎您。
谢谢你邀请我到这里。
第二位呢，通过我们的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陈刚，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怀兹博士啊，您是对中国问题、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那么这一次的中俄军演，它的地点，很多人觉得对此表示存疑，因为它日本海域就在这个朝鲜半岛旁边。在现在朝鲜半岛因为这个导弹试射还有核试验不断发生，这个紧张不断的在加剧的时刻，为何中俄两国仍然选择在这个地点来举行军演呢？
是的，那么对于这些近几年以来的那个海军的军演，都是在一些敏感的地点，我们认为是敏感的地点。那么这些军演的第一阶段现在在开始，是在夏天的波罗的海进行的，当然那个是俄罗斯和北欧是一个有争议的，然后他们就是说中国派海军到那边就是说是一个挑战，而且让这个俄罗斯到南中国海他们是在发出一个信号，说他们支持中国，他们同意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各自的舰队放在有的敏感的海域，比如说波罗的海或者地中海，虽然这些地方是热点，但是向外界证明中国和俄罗斯哪怕是在有冲突的地区有充分的准备合作。
嗯哼，那么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中俄的军演不断在全球进行，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怀兹博士说了，在南中国海、在地中海，还有今年七月份在波罗的海，为什么中俄之间要这么密集的在这么多的敏感海域，而且都是举行首次的军事演习呢？您的看法？
应该讲，首先这是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标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中俄这个海上的这个军演，这次，在这个日本海这个海域，它有明确的一个针对性，也就是说，双方希望表达这个，在日益紧张的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升温的这个背景下，双方有意愿进一步加强这个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俄这个在后冷战时期在这个地缘这个安全战略方面呢，它有很多合作，包括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这些框架内的合作，这次扩展到这个俄罗斯认为的这个它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个联合军演，其实表达了俄罗斯这个向中国示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在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迫， 双方有意愿这个放下一些意见分歧，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是，您刚刚陈教授，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针对性，这也让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西方媒体非常关注的，就是这是不是代表中俄未来在军事合作上，它的针对性的目标到底是指向谁？您的看法呢？
应该讲的话，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战略对手，从传统上讲应该是美国，某种程度在东亚地区也包括日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军演，它其实是在日本海域，当然了，这个我们要看到现在这个由于北韩它这个核试验也某种程度触怒了北京，所以呢，也可能这个潜在的也包括。对北韩的一某种的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总的来讲，由于它是在海上进行联合军演，它更多的应该是防御这个海上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怀兹博士您的看法。刚刚我提这个向陈刚博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中俄这次的军演，刚刚我们也提到也有它的针对性。我们的驻日本的特约记者也表示，日本方面对于这次的军演也非常的关注。那么您的看法就是中俄这一次在日本海还有鄂霍次克海海域的这场军演，它的假想敌到底是谁？
Right.
是的，那么这些军演有数个目标，在基本的层面，他们会改进这些舰队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海军大国，以前这个数个世纪之前也是一个海军大国，但是海军中国海军从这些联合军演会学会的东西比俄罗斯海军学会的东西更多，就也会改进他们联合行动的能力，但是呢他们不太可能会就是说联合海军行动，因为我们很难看出来他们共同打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也可以发出信号，他们就是在证明他们彼此的支持，他们也向北约、日本和美国说俄罗斯和中国是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一些有争议的地区合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学术人士会很公开的讨论说我们是在证明我们都是协调一致的，但是很多政府都会说不是，这不是针对任何的第三方，他们就是明白这是为了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这区别于他们的陆上的军演，他们陆上的军演是更有结构的，不是那么有争议的，但是他们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海军是在向我们发出很多信号。
是，你刚刚提到了发出了信号，我们也知道在朝鲜问题上，中俄两方的这个立场一直以来，不管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在有关制裁方面，在很多的方面都被认为是在与西方唱反调。那么当然了，这一次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连串的对朝鲜的制裁上确实投下了赞成票，可是呢，在某些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在上个星期朝鲜再次发射导弹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当时立刻点名了中国、俄罗斯要采取直接行动，那么北京跟莫斯科呢立刻就加以拒绝了，但是蒂勒森国务卿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他在星期天在参加美国 CBS 面向全国节目的专访的时候，他再次提到他所谓的要中俄的直接行动是什么。那么蒂勒森国务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石油供应国，过去中国也曾经切断过对朝鲜的能源供应，所以我们要求中国利用这一点来影响朝鲜。至于俄罗斯方面呢，这主要是劳务进口，俄罗斯有超过3万名的朝鲜劳工，他们的工资都被送回到平壤政权了。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现场的怀兹博士，就您对北京、对莫斯科的了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在蒂勒森国务卿要求的这些方面做出任何的让步或做出任何的行动吗？
Japan, 关于这个朝鲜或者韩国的关系，不一定是就是敌对的，有合作，既有合作，又有这个敌对的关系。至于韩国呢，这三个国家都就是通过了一些针对朝鲜的制裁，他们发出了很多声明。 他们呼吁朝鲜不要试射导弹或者核武器，这是真正的，因为中俄担心这些试射会把韩国和美国就是说趋向到一起，也会强化日本的力量，他们有可能会认为这些也会削弱他们的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可能认为情况可能会比现在糟糕，特别是中国很担心就是说替代的一个方案是这个朝鲜的朝鲜的政府的瓦解，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统一的韩国，这样的话那个美军可能会留住那么中国和俄罗斯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很担心的。那么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徘徊，那么几年前中国可能准备认为一个统一的韩国比现在的状况更好，但是由于现在中美的紧张关系他以及关于导弹防务的与韩国和日本的那个紧张关系，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缓冲的一个国家，这个朝鲜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这样的话美国可能不会那么专注于中国和俄罗斯，也会允许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任何一方都不是一个好的局面。这是一个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一个关系，而且最近几个星期这冲突的色彩就更加明显，就有可能会改变。
是，那么我想继续我们请我们的陈刚教授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怀兹博士的分析哦，有好有坏，有合作也有冲突。那么您认为到底中俄两国在面对朝鲜问题这样的一个挑战上？两国到底是持着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打着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因为在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赞同了这个可以说是妥协版的制裁草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样的一个请求。到底中俄两国是如何在看待朝鲜问题？他把朝鲜问题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筹码吗？
应该讲中俄这个从传统来讲一直把这个朝鲜看作是这个制衡美国还有美国在这个东亚地区这个战略联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砝码，所以呢这个中俄之间呢他们有其实他有一个默契，也就是说他希望这个一方面呢朝鲜不要这个过分的这个触怒这个美国，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呢这个能够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希望这个朝鲜政权金家政权突然的这个瞬间的垮台，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这个中俄之间呢，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希望维持一个微妙的一个现状和平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这个军演呢，我认为它是有震慑这个美国国内这个强硬派希望立刻对这个北韩这个动手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域啊，其实它是以前这个俄罗斯潜艇活跃的一个海域，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潜艇它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威慑手段，它是可以携带这个远程导弹甚至是核弹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次军演可能有这个双方在这些包括潜艇方面合作的一个可能，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有这个战略威慑的一个作用，也就是希望目前仍然是希望和平解决这个朝鲜核危机的这样的一个企图。
是，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呢在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么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他刚刚提的其实就是陈刚教授您刚刚所说的，他想要问的就是在朝鲜核力量日益做大的当下，这一次的中俄联合军演是为了防止朝鲜的挑衅行为进一步升级，还是为了防止美韩对朝鲜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所做的因应之举？那么刚刚陈刚教授的说法就是您的看法就是这是为了震慑在美国的一些强硬派对这个朝鲜展开军事行动的一个准备行动啊。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陆陆续续其他的网友提到了，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认为所谓的中俄联盟军演从俄国的角度是暂时的经济政治的需要，而从中国角度考虑呢，主要是为了联合抗美，但是这个中俄联盟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从中印洞朗对峙就证明了俄罗斯绝对不会为了中国去冒险得罪美国。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论点，稍后我们也可以请两位现场的嘉宾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江婉汪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的是，中俄军演会不会给朝鲜一个错误的信号，那就是认为中俄仍然会像60多年前朝鲜战争那样来支持朝鲜，从而使朝鲜更加的肆无忌惮来发展核武和导弹技术呢？我想先请陈刚教授来谈一谈，这是不是会给朝鲜一个错误的信号？那么另外一方面，中俄之间的合作是不是真的是不堪一击的呢？
我认为他这个刚才我也讲了，他其实是有多重的震慑目的。一方面他是有震慑这个美国甚至包括日本这些盟国的这个希望，另一方面他其实也是对北韩发出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你也不要继续再玩火下去，因为中俄之间他们是这个是有底线的。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这个你看这个军演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其实它包括了这个海上的一些救援和维护这个海上经济通道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有这个以防万一这个战争不可收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预防性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它不会给北韩一个错误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你可以继续玩火下去。
嗯哼，是。那么我想请我们的怀兹博士谈谈您的看法，这一次的中俄军演有没有可能给朝鲜一个错误的信号？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俄之间的合作，到底它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强？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最近与白俄罗斯举办了一场所谓西方2017的这个联合军演，那么让很多人认为说，俄罗斯的这个主要针对目标就是美国。有很多人说，是否有可能中俄甚至白俄罗斯将来会组成一个类似当年的这个华沙组织公约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一个联盟来对抗西方国家，您的看法？
是的，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些问题都问得好。这个俄中的军事关系有三个基石，其一，以及最主要的就是军售。武器的那个军售，那么近20年以来，俄罗斯把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卖给了中国。原先这些武器，是就说苏联生产的，然后俄罗斯就说留下来了，然后中国想要补充它的武装力量，但是较为近期的，他们是很发达的一些系统，俄罗斯一个很高级的那个战机，一个高级的低对空的导弹，数个系统，因为现在中国人可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第二个基石就是这些军演，那么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有地面上的每年进行一次的陆演，以及海军的军演，那些陆上的军演一般是与其他的国家进行的。也有一个更为广泛的一个安全的对话，我们在那个纽约会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官员会共同的那个发表一些关于韩国或者朝鲜的一些声明，但是他们的关系不像华沙的那个公约或者北约甚至日本与美国或者韩国和美国不是那么亲密，他们不会在对方的国家驻兵，他们也没有一个联合的部队，我很难以看到他们会如何在战争时联合打仗，除非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小的一个战争，比如说要平反中亚的一个战乱，但是最后呢，中俄都有很复杂的军演，他们一般都会用自己的这个兵力进行。那么现在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的西部在进行一个军演，所以它叫做西方的军演，而且中国会自己进行一些军演，比他与俄罗斯进行的军演大得多，但是在西方这些俄罗斯和中国共同进行的军演会更加吸引西方媒体的关注，但是其实中国在其本土上进行的军演就是规模更加庞大。
好的，我们现在从这个纽约联合国总部传来的最新画面，我们看到了现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呢，这个致辞相关的各国领导人致辞已经展开了。那么，川普总统预计呢，可能会在稍后10点左右进行他在上任8个月以来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首场演说。那么稍后在川普总统展开演说的时间点上呢，我们将会及时的为您来插播有关于他的川普演讲的这场首场联大演说的相关内容，也请您持续来锁定 VOA 卫视。那么现在我们持续继续我们的中俄军演的这个相关探讨。那么听到刚刚两位专家就中俄的关系也做新一层的这个更进一层的这个分析之后呢，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观众朋友也提出了看法，但在电话线上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现在有一位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先来听听张先生怎么说。您好，请说。
这个美国很强大，在世界上显示上很强大，俄中联合军演的话，它实际上是一种很心虚的表现。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很害怕的，尤其是俄罗斯很害怕，他拉着中国，中国也拉着俄罗斯，这是狐假虎威，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我觉得他们那个这两个国家都是一种很害怕的一种感觉。已经感觉到美国的那个威慑，美国的那个不是有那个叫上帝之战已经上天了吗？所以说中俄已经感到很害怕了。谢谢。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提供您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现在在网络线上呢，也有一些网友他们的看法是，这位署名叫李斌的网友呢，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海军大国，但是海军实力还不算超强，航母只有一个。俄罗斯呢是海军老牌强国，和俄罗斯演习可以在一定方面促进海军的发展。比较大陆的陆军除了保家卫国之外是无法跑到其他地方的，发展空军和海军才是王道。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认为呢，中俄的军演对中国而言是要打造蓝水海军，需要去各海域演练，对俄罗斯来说呢，需要演练准军事联盟。所以中俄两国选择该海域是应对韩国倒向美国部署萨德的警告，要对韩国产生三明治的夹击效应。中俄两国对朝核反感，但是还谈不上要去遏制朝鲜。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清定的魔法师，这位网友他说，我个人认为中俄军演和最近的朝核问题关系不算太大，因为中俄总是联合军演，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美国，制衡美国就是两国的共同利益。那么谈到了这一点，我想继续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评论的是，我们注意到就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在美国一份保守派媒体叫 National Review 国家评论，这份媒体呢，它特别提到了中俄两国结盟的背后因素。那么他以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照片，就是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还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合照，那么标题上显示呢，这两人是朝鲜金正恩的贴身保镖。那么下面的标题则显示说，朝鲜的核问题仅仅是中俄对抗西方的战略的一部分。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标题还有照片来做一个凸显，内文里面也大致的强调，就是说尽管现在全球进入到一个后冷战时期，但是中俄的结盟与西方的对垒看来仍然是在持续下去，它甚至以一种所谓的新的冷战时段来形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有2分多钟啊，稍后我们就要转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这个各国领导人的发言，特别是川普总统的首次联大演说。不过我们在这2分钟内，我们想请两位专家再跟我们谈谈，同样我们聚焦这次的联合国大会，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俄罗斯的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来参与这次的大会，那么各方的分析还有臆测也很多。我想先请陈刚教授1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应该讲现在离这个中共召开19大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习近平当前他的最主要的这个任务是确保19大的顺利的召开，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国内应该是个国内优先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不参加今年的联大我认为是情有可原的。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为什么普京决定这一次不来到纽约参与这次的大会？
从普京的角度的话，我个人感觉他是跟现在朝鲜问题紧张有很大关系，因为他现在不希望联合国成为一个向各方向这个俄罗斯施加压力，希望俄罗斯对朝鲜进一步这个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他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避免这个场合。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有关中俄军演以及中俄亲密关系的背后相关的讨论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理查德怀兹博士还有陈刚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的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探讨的题目是人民日报盛赞反腐，这是不是王岐山功成身退的讯号呢？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样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